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表示，奥巴马总统与中情局长布伦南在所谓的强化审讯方式上观点一致，尽管布伦南拒绝称这些方法是虐待。欧内斯特星期五对记者再次陈述了中情局长布伦南星期四的声明。布伦南在声明中表示，他在2009年接任中情局长的时候，全力支持总统禁止使用这些审讯方法的决定。有记者向欧内斯特提问，说奥巴马的观点和布伦南有明显的不同。一天前，布伦南谈到了国会参议院一个严厉批评中情局审讯方式的报告。布伦南承认极少数中情局探员的确违规虐待了在押犯，但是他说他将留给别人来决定他们如何给这些行为贴上标签。这位中情局长抨击报告做出的强化审讯方式并没有生效的结论。他说，中情局使用这些审讯方式后，确实得到了有用的和有价值的信息。另一方面，俄罗斯批评美国国会通过议案，授权向乌克兰提供3亿50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并对俄罗斯主要国有公司实施新的制裁。如果奥巴马总统签署这一份支持乌克兰自由法案，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反坦克和穿甲武器、反炮兵雷达、操作无人监视机的战术部队、通讯设备和弹药。该议案周四晚上得到参众两院的一致通过，并授权奥巴马政府对俄罗斯国有国防出口公司以及国家控制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实施新的制裁。俄罗斯外交部星期五说，对该法案的通过深表遗憾，因为这个法案充满了公开对抗的性质。俄方再次指责美国对俄罗斯进行毫无根据的指责，并说俄罗斯不会屈服于勒索，不会在国家利益上做出妥协，也不允许他国干涉其内政。这份议案的发起人之一，来自田纳西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鲍勃·考克说，国会对该议案的一致通过显示了他所说的对乌克兰主权的坚决维护。他在一份声明中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必须为对欧洲自由与安全的攻击付出代价。俄罗斯今年早些时候从乌克兰手中夺取了克里米亚地区的控制权，同时外界广泛指责俄罗斯为乌克兰东部的亲俄分离分子提供军事支持。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奥巴马对国会众议院通过总额为 1.1 万亿美元的政府开支法案表示支持，这将支付大多数政府部门到2015年9月的开支。奥巴马总统星期五在白宫表示，他对法案获得参议院的批准抱有希望，参议院正在考虑这项法案，参议院必须在星期六午夜之前通过法案才能够避免政府关闭。与此同时，奥巴马签署了国会两院一致通过的支持政府到星期六的决议案。共和和民主两党议员以及奥巴马总统共同督促获得法案通过，尽管共和党内的保守派人士以及民主党内的自由派人士都对法案有不满意的地方。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节目的主要内容。香港警方星期五对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占领区全面清场。美国中央情报局长表示，某些特工在审讯中违规。中国和越南在南中国海再起冲突。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的报告显示，美中贸易逆差导致美国流失320万个工作机会。美国国务院播放西藏纪录片，纪念国际人权活动日。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首先报告两则新闻。也门一个基地组织的分支表示，该组织星期四对美国使用的一个也门空军基地发动了火箭袭击。 也门官员确认了这次对拉赫济省南部空军基地的袭击。也门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报告说，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五角大楼也说没有美国军方人员受伤。另一方面，尼日利亚官员说，中部城市乔斯发生了两次爆炸，造成至少31人死亡。尼日利亚国家紧急事务管理局发言人奥杜说，两枚炸弹在乔斯主要市场一家速食店门外接连爆炸，间隔几分钟。他表示，分别驾车的自杀爆炸手制造了这起事件。爆炸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四傍晚6:30左右。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时事经纬带您关注香港的局势。香港警方星期五对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的金钟主占领区全面清场，清场过程没有发生冲突。在港府呼吁市民不要重新占领道路的同时，学联、学民思潮等团体也表示，清场并不代表雨伞运动的终结。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警方在星期四的金钟占领区全面清场行动中，总共拘捕249人，另外909人在设立封锁区之后被登记身份证后离开。警方称未来可能追究责任。警方还表示会在适当时间清理铜锣湾占领区，呼吁占领人士自行离开。有报道说，警方消息称最快下星期才清理铜锣湾占领区。经过金钟整天清场行动，警员需要休整，还要继续派员留守旺角和金钟，防止示威者重占路面。目前铜锣湾占领区有几十名示威者留守，已有部分人士开始收拾物资。星期五凌晨和上午已有大批被拘捕人士陆续获释，多名泛民议员、学联秘书长周永康、一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文化兼报成员、艺人何韵诗、中大教授周宝松等40人拒绝保释或无条件释放，但警方表明会保留追究权利。泛民议员范和范召集人、国民党党魁梁家杰离开警署后表示，15名立法会议员被捕创下历史，而静坐留守的抗争和平非暴力，雨伞运动以占领方式表达诉求告一段落，但为下一波民主运动创造了条件。他强调，政府清理的是路，但清不到港人争取真普选的决心。和平战中发起人之一的戴耀廷认为，在金钟清场中，示威人士展现和平非暴力精神，表示尊重法治，而警方也表现克制。戴耀廷表示，政改问题完全没有处理，清场只代表一个阶段抗争的完结，如果政改问题不妥善处理，相信会有新的抗争。有部分市民对真普选的要求热切，可能会觉得单靠非暴力方式不够，会采取更激进行动。金钟全面清场后，学联和学民思潮都表示需要时间讨论未来的行动，会继续坚守和平非暴力原则。学联秘书长周永康获释后表示，预计未来政改第二阶段咨询，政府会硬推假普选方案，认为要打民意战和杯葛政改咨询。周永康说，学联会继续在社区宣传及推广不合作运动，如果政府不重启政改五部曲，必然会引发另一波甚至更大型的不合作运动。学联副秘书长岑奥辉表示，有不少人在网上或在占领区鼓吹非暴力抗争不能抵抗警察，甚至令同行者受伤。他警告性的预计，未来可能出现不同路线的抗争，甚至不同程度的武力抗争。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表示，占领行动不等于雨伞运动终结。他承认运动至今未取得阶段性成果，政府在政改问题上一步都没有退让，但学民思潮没有短期内发起任何行动的计划，但相信明年很有可能再发生占领或公民抗命活动，强调未来会巩固年轻一代的支持，继续争取与政府公开对话， 讨论重启政改。一传媒集团主席、星期四辞去《苹果日报》社长的黎智英，在金钟静坐示威现场对美国之音表示，他70多天来坚持到金钟抗争，在完成这次公民抗命、承担法律责任后，会准备继续参与未来长期的民主运动。他说，
反正我们要面对的，我们出来抗争啊，要面对法律的责任。就下一次怎么样，我们还没准备。啊，过了这次，一定有下次。啊，这个是很长期的一个抗争来的。
不久前当选为香港支联会主席的民主党何俊仁议员也在静坐现场对美国之音表示，金钟清场标志一个抗争阶段性的结束，但同时也是新的抗争的开始。民主运动是长期持久的，不在一朝一夕。他说，
这个借书也是代表可能要新那个阶段的开始，在议会里面，在社会里面，我们会推荐更广泛更深入的行动，还可能有下一波，就是这个政改方案拿出来的时候，可能有更多人走上街头。所以我希望啊，政府要解决香港的政改，否则香港是难以继续的有效的管制下去。
针对金钟清场，监警会成员、建制派立法会议员林大辉周四表示，警方的清场行动都是顺利、和平、有秩序，示威者以及组织占领的人士表现也很克制，认为结束占领运动是成功软着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前立法会主席范徐立泰认为，金钟清场行动，警方与占领者都做得不错，占领方用较和平的方式，警方也无需使用最低武力清除障碍物，因此占中行动的结局不错。另外，在周四的清场行动中，一位来自北京的60多岁的示威者参与静坐时被拘捕，他获释后到铜锣湾占领区继续支持留守市民。据港媒报道，这位王先生曾经历过天安门6次事件，这次专程来香港参与占领行动。他说，香港是中国唯一自由阵地，但感觉越来越像内地。王先生在接受港媒采访时表示，香港学生在创造历史，因为民心不可欺，他相信中国早晚会走上民主之路，期待香港人可找出适合中国人的方式。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关注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中情局局长布伦南在一次少有的记者会上为中情局辩护。美国参议院公布的一份报告说，特工人员在美国反恐战争中动用了酷刑。不过，布伦南也表示，中情局偶尔也会违规。与此同时，要求中情局和美国政府对此负责的呼声日益高涨。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央情报局局长布伦南为中情局辩护说，面对艰难抉择，中情局努力采取正确的做法。不过他同时承认，有的特工人员违规。
In a limited number of cases,
在极少数情况下，中情局官员使用了未经授权、令人厌恶和应被彻底抛弃的审讯方式。我们在要求某些官员对错误负责方面做得不够。
布伦南再次辩称，包括模拟水刑、剥夺睡眠在内的所谓强化审讯或许发挥了一定作用。
接受强化审讯的被拘押人员提供了有价值的情报，这些情报最终用在了针对本拉登的行动中。
不过布伦南没有说这种审讯与击毙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是否有直接联系。然而，这样的辩护不大可能阻止要求中情局等为这些做法负责的呼声，甚至联合国也称这种做法为酷刑。联合国秘书长史蒂芬·杜加里克说，
有关程序应该就此启动，问责问题非常重要。
这样的问责在美国也许很难实现。星期四，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指出，司法部已经看到参议院报告中的有关证据。
联邦检察官表达的意思是，他们并不掌握起诉任何人的足够证据。
乔治梅森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理查德·科尔塞通过网络视频说， 国际上的这种努力将很复杂。
法律上能够采取的任何行动，总是与政治上和实际上能采取的做法并列。
波兰、罗马尼亚以及阿富汗这些中情局经营所谓秘密地点的国家进行了新调查，可能会将案件提交国际刑事法院，不过这种可能性不大。更有可能的是，那些拥有所谓国际司法管辖权的国家则有可能启动本国法院的司法程序。美利坚大学教授、前司法官员詹妮弗·卡斯卡通通过视频说，
毫无疑问，假如我是报告中提到的负责监管这项计划的部门人员，我是不希望很快前往欧洲旅行的。
可能的情况甚至包括参议院的报告可能会让被拘押人在美国寻求平反。人权组织副主任安德烈·普莱索说，被拘押人员不是寻求刑事审判，而是提出希望得到赔偿的民事诉讼。
我们掌握的500页报告极其详尽地记录了虐待的情况。报告中所点的人及报告中提到的受害人应该能够提起诉讼，让案件得到审理。
不过目前美国以及中情局正在接受一种不同类型的审判，即公众舆论的审判。美国之音记者斯尔丁，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官员说，尊重人权有利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在国际人权日这一天，参议院有关中情局据称对恐怖分子嫌疑人刑讯逼供的报告引起了广泛的反应。美国之音驻美国国务院记者斯特恩斯发来了下面的报道。
奥巴马政府说，对恐怖分子嫌疑人使用的极端审讯手法，比如这里所演示的水刑，严重破坏了美国的海外利益，并且对国家安全没有任何好处。参议院的报告叙述了中情局如何误导了对其做法提出质疑的人士。人权第一主席伊莱扎·马斯米诺说，
显然这个项目比之前宣称的要更普遍、更残酷，也更没有效果。
美国国会参议员克里斯·孔斯在华盛顿的一次会议上说，当人权没有被放在外交政策中心的时候，美国的安全便受到破坏。
当我们履行我们最核心的价值观时，我们能够最好地推动我们的安全。这些价值观感觉上有矛盾，如果履行恰当，他们实际上会深深地相互增进。我们向世界宣扬我们是什么样的国家时，必须真正说到做到，只有这样我们的安全才能持久。
美国助理国务卿汤姆·马利诺夫斯基说，有力的保障海外人权是美国安全的核心。
在我们看来，国际秩序不仅仅取决于国家之间的实力平衡，还取决于国家内部的权力平衡。正因如此，观念之争事关我们的利益。
马利诺夫斯基说，人权运动在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选举等人权基本原则方面已经确立了公认的期待值，这些原则威胁着威权政府。
这让有些威权体制的强权不仅镇压内部的不同意见，而且到境外干涉，有些还试图在另一种老旧观念中寻求庇护所，民族主义和领土扩张。这在俄罗斯已经发生了，我们正在尽我们的一切能力确保同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东亚。
俄罗斯维权律师谢尔盖·格罗伯克说，俄罗斯支持乌克兰分离分子部分的目的就是考验欧洲和美国是否有决心履行自己的理念。
当一个国家对体制进行挑战，向别国显示可以把相关国际条约的义务置之脑后而不会受到惩罚，那么其他国家将会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特别是那些处在边缘的国家。
一些美国议员对参议院公布报告的时机提出质疑，他们指出华盛顿正在同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战斗，而激进分子手中还有人质。不过马斯米诺说，报告发现的事实是认清过去的重要部分。
我认为有一点要指出的是，我们在过去10年来所学到的是，给美国带来麻烦的不是透明度或者公布报告，而是酷刑。我们终于采取步骤，在这些行为和我们的理念之间划清了界限。
And our ideals.
马斯米诺说，美国领导人必须堵住禁止酷刑法规中的任何的漏洞，以确保这段黑暗的历史篇章不会重演。美国之音斯特恩斯，美国国务院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VOA。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为您报告一组新闻。中国和越南再次就南中国海领土主权问题产生冲突。在此之前，越南向一个国际仲裁法庭表达了对菲律宾提起的南中国海主权纠纷仲裁案的立场。中国外交部星期四晚发表声明，要求越南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越南外交部表示，越南向荷兰海牙的永久仲裁法庭递交了对该仲裁案的看法，以确保该仲裁庭会顾及越南的合法权益。中国曾警告越南不要参与仲裁案。11月底，中越两国海军军舰曾在赤瓜礁附近发生对峙。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说，政府军和得到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分子作战七个月以来，双方实际上首次实现脆弱的停火。波罗申科星期五说，在过去24小时期间，乌克兰政府军没有任何伤亡。波罗申科表示，如果停火得以维持，将是朝着乌克兰实现和平与稳定迈出的伟大一步。波罗申科是在澳大利亚城市悉尼发表这番评论的，这是他对澳大利亚进行3天访问的第二天。在美国方面，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一项法案，将政府拨款延长2天，暂时避免联邦政府部分停摆。国会参众两院星期四午夜最后期限之前几分钟批准了这个各方争执不下的开支法案，参议院要在星期六午夜之前批准一个更广泛的开支计划。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在东亚地区驻军一直被称为美国维护该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基石，但是呢，这一传统战略由于美国国防经费短缺和中国反介入与区域阻隔能力不断增强而受到了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结束以来，美军一直在东亚地区驻有数以万计的部队和威力强大的武器装备。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12月2号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被提名接任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的海军上将哈里斯说，在美国及其盟国的利益正遇到来自中国的挑战之时，美军需要继续在亚太地区常驻强大的军力。
前沿驻军是有意义的，我们在西太平洋海域部署军力，在那里部署海军力量或者联合作战部队，为迅速回应我们的友邦和盟国的需求做好准备，这是有意义的，而且具有重大意义。
不过，前沿驻军的传统战略正遇到多方面的挑战，首先是国家财政困境带来的挑战。常驻日本横须贺港的乔治华盛顿号核动力航空母舰被视为美国决心维护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象征。这艘超级航母预计2015年返回美国，接受为期3年的中期保养维修和核燃料更新。但因为国防预算吃紧，五角大楼可能无法及时派遣另一艘航母接替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因而导致美军可能在短期内完全没有航母部署在东亚地区的局面。美军在亚太地区前沿驻军遇到的另一项重大挑战，是中国正大力提升其反介入与区域阻隔能力。去年卸任美国海军部副次长的罗伯特·马蒂纳奇对美国之音说，由于中国反介入与区域阻隔能力的提升，美国在东亚的军事设施，包括部署在该地区的航空母舰受到威胁。
靠近前线的军事设施越来越容易受到攻击，我们在那里的空军基地、军港和其他军事设施越来越容易受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飞机的攻击。
目前在华盛顿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担任资深研究员的马蒂纳奇12月9号推出一项新的战略思想，认为美国应该取长补短，偏重研发无人隐形机远程打击能力和提升潜艇及隐形无人水下装置的作战能力，并减少对前沿驻军的依赖。
我们应减少对那些前沿地带军事基地的依赖，更多的依赖我们的远程战机和潜艇。这些潜艇可以被派到前沿海域，
同时又不容易被击毁。
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海军事务小组主席福布斯说，他对马蒂纳奇提出减少对前沿驻军依赖的构想不尽认同，但感谢他加入美军取长补短战略的讨论。即将离任的国防部长哈格尔11月在一次防务论坛中正式宣布了一项防务创新计划，提出美军发挥其水下作战能力和无人驾驶装置等多项军事科技领域的绝对优势，弥补军费不足、人员和装备数量有限的弱点，发展出他所说的半个多世纪来美军第三轮取长补短战略。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2014年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再次提到中美共建新型大国关系，而美国总统奥巴马对这个名词不置可否。美国对这种表述不那么热衷，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有关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所做的年终报道。
2014年11月12号，北京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会晤之后举行联合记者会。在记者会上，习近平再次提到新型大国关系。他说，我们重申了在安娜伯格庄园会谈时就发展双边关系达成的协议，我们同意继续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但是随后发言的奥巴马总统对新型大国关系这个词汇绝口未提，相反他多次强调美中之间的合作。
我相信习近平主席和我就我们两国关系如何前行有共同的理解，我们同意在我们的利益重叠或者一致的时候扩大合作，当我们有分歧的时候，我们会坦诚并明确相告彼此的意图，在可能的时候努力缩小分歧。
这并不是今年第一次，当中国领导人重申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时，美国方面谨慎保持距离。在2014年7月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上，习近平再次明确阐述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美国甚至提出了怀疑。美国国务卿克里在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说，大国间的新型关系应该由行动来决定，而不是靠言语来界定。在被问到为什么美国不那么热衷新型大国关系这样的概念时，美国前国会参议员吉姆·泰伦特在一个有关美中关系的研讨会上说，
But I think the reason is because what was working there was an underlying difference of opinion.
我想两国队应该以什么样的框架来建立国际关系，至少在那个地区有根本不同的看法。习近平主席发出的信号是他们对大国框架更自信，就像我前面所说的，那就是最强大的国家应该获得更多的利益。从历史来看，中国一直就是这样在亚洲运
作。
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先提出的。2012年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访问美国，正是在那次访问期间，他豪情满怀地谈到了要与美国构建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但是直到2013年6月8号，习近平与奥巴马在美国加州的安娜伯格庄园会晤时，外界才比较清晰地了解到中国人要建立的新型大国关系的内容，即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合作共赢。
总统先生的会晤呢？
不过，奥巴马总统似乎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使用过新型大国关系的说法。2013年11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说，美国正在寻求实施运作一种新型大国关系，这被中国视为美国官方正式接受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说，这并不代表美国完全认同了这个说法。
包括他的前任的汤姆多尼伦呢，曾经也用过这个词汇在亚洲学会，包括到我们布鲁金斯学会，但是呢他们并没有强调这个完全认同这样一个概念作为美中关系的基石，这点并没有。而奥巴马的访华呢，很明显反复就是回避这样提到这个问题。
李成认为，虽然美国向来不喜欢有别的国家来主导自己的外交理念，但是美国还是很认同不对抗、不冲突的和平理念。他说，真正让美国难以接受新型大国关系的障碍是中国言行不一致。
这个概念提出了跟实际上中国最近呢在周边国家这个 越来越显得主动或者是强势啊，所以呢，这方面的实际上中国提出这个观念，跟中国实际上至少在被周边国家看来呢，好像是有差距。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美国政府呢，白宫呢，当然不会就是很明显的来赞同这样一个概念，因为他觉得言行呢要一致。
继提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之后，中国在周边地区采取了一连串的强势行为，比如在东中国海设置防空识别区，在南中国海设置钻井平台等等。美国甚至有一些学者提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的一个陷阱，中国希望利用美国的认同，让美国为中国所谓的核心利益背书。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与日本问题研究所副所长迈克尔·葛林认为，美国不接受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的说法是聪明的，因为接受会削弱美国亚洲盟友的利益。
The Chinese intent is to declare a bipolar economy.
因为中国的意图实际上是在亚洲是建立一个两极共管的机制。
他说，在这个机制下，日本不是一个大国，印度也不是一个主要大国。不过，美国前驻华大使芮孝俭认为，美国接不接受新型大国关系这种说法不重要，重要的是两国领导人都意识到美中的战略竞争关系需要管控。
这样一个设定是确保我们的战略竞争不会向负面的、毁灭性的方向发展，不要拘泥于名字。中国可以这么叫，我们也可以提出自己的说法。问题是，我们的领导人是否意识到，我们必须要管理我们的战略竞争关系？
他说，奥巴马和习近平的多次会晤显示，两国领导人有意向让这个关系向正确的方向发展。VOA 卫视思阳、任于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我们关注一系列和美中相关的系列报道和消息。美国国务卿克里说，美国和中国最近就遏制全球气候变暖做出的决定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星期四，克里在秘鲁首都利马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上做出了上述表示。从12月初开始以来，来自200个国家的代表围绕遏制全球气候变暖的一项新的协定展开谈判。这项新的协定将取代京都议定书。京都议定书定于2012年期满。上个月，美中签署了一项协议，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污染排放国。美国承诺在2025年之前把碳排放减少 26%-28%。中国则要使碳排放在2030年之前达到峰值。另一方面，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星期四发布报告指出，2001年到2013年期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导致美国流失了320万个工作机会，其中四分之三在制造业，又以加州、德州、纽约州、伊利诺州和宾州受害最深。报告说，与中国等欠发达国家低工资工人竞争，导致美国制造业工资水平下降，并削弱了美国同类产品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报告说，2001年至2011年的十年当中，美国工人受对华贸易直接影响而损失的工资收入为370亿美元。第25届美中商贸联委会定于下星期在芝加哥举行，美国商务部长和贸易代表以及中国副总理王洋将出席会议。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的这份报告使这次美中贸易联委会会议更加引人注目了。谈到工资和劳工条件，我们不得不来关注圣诞节礼物。美国圣诞节将至，很多美国人给孩子买圣诞礼物的时候呢，玩具就是他们的首选。美国玩具市场的玩具大约 80% 都是来自中国的。这些玩具是在什么样的劳工条件下制造出来的？美国的玩具品牌公司应该为中国劳工条件承担什么责任？这些问题都是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星期四在一次听证会上关注的议题。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12月11号举行听证，讨论中国玩具制造工厂的劳工环境和工人待遇， 以及国际品牌公司应该承担的责任。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布朗说，这个听证很重要，也很及时。
现在正是假日购物季节，市场有许多来自中国的玩具。我有三个孙子，我知道玩具对他们多重要。我们不仅要关心玩具的质量，也应该关心制作这些玩具的工人们的待遇。
证人之一，中国劳工观察执行主任李强说，中国玩具工厂的劳工环境没有改善，这和大公司追求利润有关。
这品牌公司通过价格压工厂，工厂把利润压到工人身上，玩具公司对原材料和产品的质量都有很严格的要求，劳动成本成为这个可以成本中唯一可以弹性的因素，处在这个体系的最底部的工人不得不承担这个代价。
他以生产芭比娃娃的美国玩具公司美泰为例说，两家在东莞的美泰直接控制的工厂每年拖欠工人的工资和社保大概是$700万左右。但是李强告诉美国之音，
但问题是这样的点，在中国对他们没有执法，因为只是道德谴责，但美国也没有办法对他们执法。
代表国际玩具业协会前来作证的威廉姆·里斯说，玩具行业目前通过社会审计和自愿遵守商业行为规则来保障中国工人权益。
我们的目标是通过社会审计的方式和使供应链厂商配合来改善工人的工作环境。我们提供工人们一个发声的平台。
他所说的社会审计是指对公司的经营程序、行为准则和其他因素进行审计，以评估该公司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表现。李斯说，社会审计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
不过它能提供简洁的信息，告诉我们什么地方需要改进。
但是美国劳联产联法律顾问厄尔布朗不同意社会审计能有效地改进工人待遇。
社会审计在没有法律约束、没有工人参与的情况下一定会失败。
劳工观察执行主任李强认为，这种社会审计并不能发现真正的问题。他说，跨国公司对工厂的审计只有两三天，
完了什么都不管了。完了之后，他们就会说，你看我们经过审计了，我们的工厂很好，就他只为了公关需要，为了到华尔街股市的时候要有一个社会责任的指数。
美国劳联产联法律顾问布朗说，美国有道义责任关心中国劳工状况，而且关系到产品安全。
你
愿意给孩子买由被剥削的劳工制作出来的玩具吗？你认为那些被剥削的劳工能生产出安全的玩具吗？你觉得那些会剥削员工的公司不会在其他领域偷工减料吗？例如在玩具安全或他们所使用在玩具上的化学药物。
布朗参议员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劳工问题影响美国企业。
很明显，美国公司想在世界各地找出劳工成本最低、环境成本最少、劳工法规执行率最弱的地方从事生产，这最符合他们的底线。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到国会来游说和中国的贸易关系，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持续这么做。这对中国工人没有好处，对美国工人也没有好处，对美国社区也没有好处。这对那些无法像大型企业那样有能力将生产外包的美国小企业完全没有好处。
有专家建议国会以立法手段来保障美国进口的产品符合劳工标准。 VOA 卫视记者杨晨、李一华、常晓，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马达加斯加总理罗杰·科洛星期四说，马达加斯加西部一个中资糖厂发生骚乱，两人丧生，工厂受到破坏。法新社报道说，骚乱看来是因为工厂季节工要求获得与全职工同等待遇，但未获厂方满意答复而引起的。警方负责人说，糖厂的马方员工和中方主管的关系一直紧张，此前的冲突曾导致破坏行为和中国员工受殴打。这次骚乱，两名死者身份和死因尚不清楚，但中国大使馆证实没有中国人死亡。地方电台报道说，中国大使馆已经安排糖厂中国员工撤离。中国在非洲各国的大量投资，导致一些国家出现社会不安，有人指责当地工人受到剥削。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带您关注来自国务院的消息。美国国务院星期四播放西藏纪录片《不再恐惧》，这是国务院本星期纪念国际人权日的活动之一。在放映电影背后还有什么其他的故事？我们一块儿来跟随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了解更多的消息。
美国国务院主管公民安全、民主与人权事务的次卿莎拉·休厄尔身兼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他上个月访问达兰萨拉期间，曾经和当之相见的父母以及协助拍摄纪录片的僧人久美加措见过面。当之相见的家人非常担忧他的身体健康。国务院次卿休厄尔在放映会中说：
So as special coordinator for Tibet issues,
作为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和主管公民安全、民主与人权事务次卿，以及身为美国国务院和美国政府的代表，我再次呼吁让当之相见能被允许和家人团聚。
美国国务院放映《不再恐惧》是这个星期纪念国际人权日的活动之一。不过，中国外交部当天反驳美国无权以裁判自居，对他国人权说三道四。当之相见的妻子拉姆措和四个孩子目前居住在美国旧金山。拉姆措在纪录片放映前通过 Skype 向关心当之相见的各界人士表示感激。他说自己非常担忧先生的健康问题，希望他尽快获得妥善的医疗照顾。不再恐惧是一部长达25分钟的纪录片，描述普通藏族农民和牧民讲述他们的生活，对保存西藏特有的语言文化的渴求，以及希望看到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重返家园的愿望。以上是 VOA 卫视记者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关注中国司法问题。湖北律师张科科日前在吉林省辽源市一次庭审辩论当中，只因说了一句中国宪法保障公民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便被警察当庭带走。为此，一大批中国律师日前发表声明，对事件予以谴责。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采访了张科科，我们现在跟随申华来了解更多的消息。
2014年12月11日上午，湖北省律师张科科在吉林省辽源市西安区法院为一名刑事被告辩护的时候说，中国宪法明确规定保障公民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不料在一旁的辽源市公安局负责人金振宇却因此将这位律师抓走，对其拘押长达6小时。释放后的张科科对美国之音说，
放出来了。
那么在6个小时期间都有些什么情况？
六个小时期间就是要传唤吧，然后要扣押物品，然后不让离开，然后呢要那个不准不因为不配合那个询问，所以不让吃饭，有这么一个情况。
啊哈，那么您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呢，张律师？
下一步的话，可能就是向那个律协求助吧，然后可能通过一些法律的形式来维权吧，控告啊类的。
张科科表示，下一步将通过律师协会寻求法律协助。与此同时，200多名中国律师已经联署发表声明，第一个签名的是北京律师张磊。他称这是一项重大法律事故，他对美国之音说：“
因为这个，大家律师感觉这个是真的是非常震惊和愤怒啊！就是一个律师在法庭上正在发表辩论意见的时候，当庭被公安带走。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法治事故，这个对所有的律师都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如果这个例子开下去的话，这是一个非常恶劣和非常危险的先例。”
美联社援引张磊律师的话还说，当庭拘押辩护律师的事情只发生在例如法轮功问题的极端案件，但是无论被告是谁，律师的辩护权依然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 按照张科科律师提供的联络线索，美国之音拨打辽源市泰安区公安局负责人金振宇的手机，但是电话始终不通。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台湾律师和立法委员成立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的网络，希望给中国维权律师最及时的协助，并希望台湾各界也能更加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委尤美女表示，中国政府对于维权律师的迫害越来越严重，但是这些律师却还是愿意站出来维护一般老百姓的权益，并遭受可能的恐吓、逮捕、关押甚至酷刑，这种精神令人非常感佩。
那本席呢，在立法院呢，在2012年的时候，也这个为了声援这些被关押在中国的这些的黑牢里面的4033名的这些的政治犯呢。在立法院正式的提案，那也通过经过两党通过呢，就是在立法院里面，然后就是希望能够对这些的政治犯予以声援，那同时政府应该尽一切的采取一切的措施呢来予以援助。
尤美女委员还指出，透过国际共同的声援，相信人权普世的价值一定可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实现。针对香港战中情势的发展，尤美女认为，虽然被清场，表面上看起来失败了，可是种下的种子影响力一定非常深远。台湾律师和立法委员星期五举行成立台湾声援中国维权律师网络记者会，希望唤起台湾社会关注中国人权的问题，并促进中国法治的健全发展。发起人之一台湾著名人权律师魏千峰表示，同样是律师，为何台湾的律师能够对公民社会发挥一定的影响力，中国的维权律师却落得被打压的命运？
我们今天台湾的律师可以当总统，可以当立法委员，可以当部长，但是请问中国的律师能够做什么？他们从政的比例是很低很低。那我们这边的律师可以发声，我们可以批国民党、批民进党，为什么中国的律师每一年职业还有联检制度？
魏千峰律师还说，台湾现在不能只关注自己内部的人权问题，应该把范围扩大，包括中国、香港等地都应该关心。台湾知名律师顾立雄表示，这个网络等于是一个窗口，中国维权律师可以随时提供信息以及需要的协助，比如废除不听话就丧失律师资格的年检制度等等。来自于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副主任张耀良律师表示，港台两地未来可以有更多交流合作，这对于中国维权律师非常重要。
我曾经问过他们，觉得在海外对他们最大的帮助是什么，他们非常清晰对我们说，资源就是最重要。因为现在中国大陆政府呢，表面上相信自己是强国啊，表面上可以好像不理睬海外对他们的好多好多意见，其实他们心里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视海外怎么样看这个强国。
张耀良律师还指出，中国现在有所谓的新黑五类，第一类就是维权律师，因为维权律师最大的武器就是用国家的法律捍卫老百姓的基本权利，这也是政府最害怕的地方。与会的台湾知名作家平路表示，中国维权律师就像是独裁空气里的金丝雀，只是希望人欺负人、人压迫人的情况少一点，如果连他们都不保了，独裁的气氛就更不可能被反转。这些律师可说是最珍贵的资产。出席活动的人士还在记者会当中为受迫害的中国律师唐金玲、朴志强、高志胜等人及其家属寄出贺年卡，以表达关怀和声援之意。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正在台湾参访的中国海协会会长陈德明就两岸经贸协议发表的言论在台湾持续发酵。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新任经济部长邓振中星期四首次出席立法院质询，多位立法委员提到中国海协会长陈德明警告两岸签署 ECFA 后续协议方面的两年内期限，他们表示关切经济部对这个问题的态度。邓振中在回答立委质询时说，台湾有绝对的经济自主权，不会按照对岸的要求做事。
这是我们的权利，而且这是我们作为一个政府啊，依据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大众的需求去做的事情，我们不依照他的步调去走。
陈德明日前在与台湾媒体高层座谈时表示，中韩自贸协定最迟两年内生效，届时如果台湾岛内迟迟无法就两岸服贸、货贸等协议达成共识，损失需要自己承担。陈德明还对两岸经贸协议谈判的前景表示悲观。关于虽已签署但目前被卡在立法院的两岸服贸协议，陈德明明确表示，大陆不会接受部分条款修正，如被修正，双方就需要重启谈判。他也对两岸正在商谈的货贸协议是否应该继续谈下去感到疑惑。他说，如果谈完了，最后送到立法院又被卡住，或是被要求修改内容，那岂不是白谈了？台湾很多人对陈德明的言论感到不满，认为他是借中韩自贸协定向台湾施压。亲民党立委陈怡杰在质询过程中尖锐发问，
凭什么是今天陈德明给台湾两年的时间？你认为他这么大的口气说这样子的话，部长你怎么看？所以你也觉得他口气过大，还是太低估台湾了？
邓振中回答说，陈德明来到台湾有权表达他自己的想法，他对此表示尊重，但他重申政府不会随风起舞。
任何大陆方面的言论，我们都要听其言观其行，我们看他的作为，我们不会一昧的就是他说什么我们就相信什么，我们有自己的想法，我们有自己的判断，我们有自己的做法。
但是邓振中也坚持自己的意见，表示应加速两岸经贸协议谈判签署及通过的进程，因为开拓市场对台湾极为重要。中国海协会长陈德明星期四在参观花莲一家农场时对媒体表示，希望两岸加倍努力让服贸协议通过，但他强调目前球是在台湾一边。美国之音许波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我们关注美国国内的政治消息。奥巴马政府提名大量竞选资金捐助者出任大使，这个举动受到了各界的批评。参议院这个星期批准对匈牙利几乎一无所知的肥皂剧制作人担任匈牙利的大使之后，对奥巴马政府的批评达到了高峰。有关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发自白宫的报道。
总统提名竞选捐助人担任大使不是什么不寻常的事情，但是像这场美国驻冰岛和挪威大使提名的国会听证会引发了更多的批评。
Mr. Barber, I take it you've been to Iceland?
巴宝尔先生，我想你一定去过冰岛。
Sir, I've not, 议员先生还没去过，我期待着。
朱尼斯先生，你去过挪威吗？
没去过。
他们可能资历不够，但他们曾经是竞选捐助和筹款大户。想知道大使职务的价格吗？政治响应研究中心的希拉·克鲁霍尔说，为总统的政党捐助或者筹集50万元以上是能够得到政治任命的平均价格。
The unfortunate reality, though, is that some of these people.
然而，不幸的现实是，他们中有些人资历不合格，但是却排名在前。事实上，他们因为为竞选和党派捐助的资金数目而得以能够绕过更多合格的人选而出头。
美国外交协会主席罗伯特·希尔弗曼认为，在涉及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国家时，这种做法有损美国的外交政策。
It's one thing to be sending
将一个非专业人士派往像帕劳这样的小岛国是一回事，因为我们传统上与其有着友好的关系，两国关系不会出现问题。但是派一个没有任何外交经验的新手去匈牙利这样的国家担任大使，我们对此感到担心。
To a country like Hungary.And we have concerns with that.
奥巴马总统提名的匈牙利大使是何许人也？科林·贝尔，他是肥皂剧《勇敢与美丽》的制片人。尽管遭到包括麦凯恩参议员等共和党人的反对，但是他不久前还是获得批准了。
I am not against. I understand how the game is played.
我不是反对政治任命，我并不反对，因为我了解游戏规则。但现在我们说的是一个倾向于新法西斯独裁者割让主权与普京。狼狈为奸的国家，而我们要派勇敢与美丽的制作人去那里当大使。
在被追问是否是贝尔的捐赠使他有资格担任大使时，奥巴马的发言人厄内斯特说
retains the confidence,
他是很有自信的人，让我这样说吧，贝尔大使赢得了总统的信任，相信他会很出色地代表美国维护美国和匈牙利政府和人民的重要关系。
虽然奥巴马总统不是第一位将政治效忠者任命为职业外交官的总统，但是分析人士说，他比其他总统走得更远。在他任内，40%的大使是政治任命，而乔治 W. 布什和克林顿两位总统的比例是30%。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下面报告简要新闻。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表示，奥巴马总统与中情局长布伦南在所谓的强化审讯方式上的观点是一致的，尽管布伦南拒绝称这些方法是虐待。欧内斯特星期五对记者再次陈述了中情局布伦南星期四的声明。布伦南在声明中表示，他在2009年接任中情局长的时候，全力支持总统禁止使用这些审讯方法的决定。俄罗斯对美国乌克兰新法案表示愤怒。俄罗斯说，授权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并对俄罗斯实施更多的制裁，这不仅会带来遗憾，也会破坏合作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机会。俄罗斯外交部星期五发表声明说，支持乌克兰自由法案具有公开对抗的性质，甚至是勒索。该法案获得参议院的全票通过，法案授权向乌克兰提供3亿5000万美元的武器和弹药支持，并对俄罗斯的主要出口商实施新的制裁。目前该法案正等待众议院的投票。白宫表示，美国单方面采取行动可能会造成华盛顿与欧洲的分歧。美国总统奥巴马对国会众议院通过总额为 1.1 万亿美元的政府开支法案表示支持，这将支付大多数政府部门到2015年9月的开支。奥巴马总统星期五在白宫表示，他对法案获得参议院的批准抱有希望，参议院呢正在考虑这项法案，参议院必须在星期六午夜之前通过此案，才能避免政府关门。美国代理副国务卿舍曼率领的美国代表团定于下星期会晤伊朗官员，为更高级别的伊朗核计划谈判打前站。美国国务院表示，美伊谈判将于下星期一和星期二在日内瓦举行，之后伊朗和几个世界大国将于星期三在那里举行会谈。联合国有关减缓气候变化的谈判星期五进入最后一天，但目前尚不清楚的是，富国和穷国之间是否能够解决谁应该承担削减碳污染责任上的分歧，如何分配减排份额一直是争论的焦点。发展中国家一直推动的是富裕国家应该承担更大的份额。国际新闻报告完了。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需和我们联系， 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